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啊，外面天还是挺热的，然后我穿着衣服的时候觉得有点热，这让我想起以前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行长他说，每次我们出去谈客户，他就说，即便是三九天，你们也要穿西装。为什么呢？你受不了觉得热，看你的人更受不了觉得更热。然后他就说，赶紧你这个生意赶快就谈了，就跟他签了吧，省得在这我太热了受不了。那我就希望大家在下面穿的可能挺凉快的，希望看到我穿成这样别觉得太热，希望大家可以坐得住，因为我们不是在谈生意，我们的福音不是买卖，我们是在讲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先来读一下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还请翻到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诵读一遍。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前从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赐给我们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更加就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话语。主啊，照着你的话语去行，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行。主啊，也是愿我今天下午你的名在这里得到高举，得到荣耀，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传讲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么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哥罗西书的写作背景。那么讲到这一讲到写作背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写作背景这不是太像我们以前学课文的时候，学语文的时候经常讲一些什么段落的中心思想啊、大意啊，然后介绍一些写作背景啊，你说这不是人描述人写的东西才用写作背景吗？那么圣经是神的启示，如果说用写作背景介绍写作背景会不会不合适？那么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圣经它有它的历史性，神的启示是有历史性的，神的作为和神的他的话是不分开的。所以圣经的写作背景，包括我们今天要简单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哥罗西书的写作背景，它是历史性的，那么神的话更多的是解释性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缺一。缺了神的话，我们不知道历史到底是什么，历史就是神的旨意在时空中的实现而已。那么缺了历史，神的话也就没有一个时代的根基，所以这二者是不可分开的。那么哥罗西书的背景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时在哥罗西教会有错误的教导，这个错误的教导导致一批基督徒的信仰发生了动摇， 那么保罗写信呢，来坚固这些信徒在基督里的信心。那么回到今天要看的经文，第一节第二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所以我们看到这第一个字奉，就清楚地表达了神的主权。所以保罗能够成为基督耶稣的使徒是神的旨意，而不是说保罗自己头脑发热就去做了。那么是否在保罗成为神的使徒这件事情上，我们刚才讲到神的主权，神的旨意，是否这个主权就剥夺了保罗的自由呢？是不是说保罗就变得像木偶一样，掉线木偶一样，就完全失去了他的自由呢？那在这里面就涉及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的问题，我们不会讲太多，因为讲这个问题可能讲很多，大家仍然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那么最简单的讲，或者也说最根本的讲，我们要明白神的存在和我们的存在是不同的。那么自由也是，神的自由和我们的自由是不同的，神的自由是绝对的，我们的自由是相对的。所以我们的自由就必须服从于神绝对的主权。我们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即便成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很多时候仍然用，我们发现我们的很多定义和概念都没有改变，跟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包括我们身边的很多非信徒的朋友，我们概念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认为什么是自由，一定要是绝对的、独立的、不受任何外界所掌控的，我们认为这才是自由。但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些属性，我们赋给自由的这些属性是神的属性。圣经说神是绝对的，神是不受任何外界所掌控的，神是独立的。那我们把属于神的属性赋给我们的自由，然后回过头来说这里面有矛盾，那神我们认为神的这个主权跟我们这种绝对的、独立的、不受外界掌控的自由有矛盾，那这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把神的属性赋给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发现，哎，我们跟神有矛盾了。那这错误在哪？大家应该很明显的就已经看到了。或者说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打个比方，当我们在一个平面上的时候，两条不平行的直线它总有相交的时候，总有相交的时候，就再怎么样，再怎么延伸下去，它有这个趋势。那么如果再多一个平面，两条直线岔开，它就没有必要一定要相交，两条不平行的直线就没有必要一定要相交。所以当我们仅仅是在我们的这个范围内思考主权和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是认为它有矛盾，它就是有矛盾。那就是说我们仅仅在我们的范围内，把神也放到我们的范围内来思考神，那它就是要矛盾。当我们承认神的存在跟我们的存在不一样的时候，神是超越的时候，我们就降服在他的智慧的面前。像刚才我们读之前的启应经文诗篇中说到的，他用智慧创造了这一切。那么在这里再强调一遍，就是我们要记住这种二元的观念。大家一听二元，就是说这是讲道，我们要听福音。但是在这里很简短的讲一下，很简单，就是很简短，因为这很重要，也是很根本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世界观的核心的问题，就是这种二元的观点来理解神和所有其他。那么我记得远志明牧师曾经说过，所有的分类都是危险的，或者说是所有哲学上的分类都是危险的。他有讲过，当时讲的是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那么我们暂且不管是否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分类有危险，那么在这里我们讲这个二元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必须的，因为不存在神和受造物之间的任何其他。同时呢，我们也不能把神学上的这种二元，因为大家一听二元就好像很熟悉，好像以前学哲学学过，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那种。我们这个二元跟那个二元是不一样的，两句话， 哲学的二元主张世界存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本源，那么我们所说的二元否定世界存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本源，因为世界是被神造的，所以不存在所谓的物质本源，也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精神本源，因为我们信的三位一体的神是真实的、具体的、有位格的。那么关于稍微抽象一点东西就讲这一点。回到我们的经文第三、四、五节，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我们读圣经新约会经常发现，特别是保罗书信，使徒保罗经常在他的信中谈及信、望、爱。具体到哥罗西书一章四节五节，那这里面有一个关系，在这个哥罗西书一章四节五节大家读会发现，我觉得我读中文的时候稍微就读这个关系稍微觉得有点难，但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其他的比方说英文，就可以看到这个关系更明显一点，看到这个关系，信心与爱心在这里是基于盼望的，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那不知道大家在这里会不会有疑问，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一节说我们是因信称义，那么在这里简单讲一句，插一句，因信称义，有的神学家说我们是因恩典借着信称义，但我觉得其实因信称义本身没有问题，看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信。当我们明白我们的信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说因信称义没有问题。如果我们说我们的信是我们自己的，那这里就有问题了，我们就必须强调说明白一点，因恩典借着信称义，这是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一节说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说，信望爱中最大的是爱，最大的是爱。那么我们现在有信心与爱心基于盼望，因信称义，最大的是爱。那大家看不看到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会对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里面是一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到底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有这种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换什么角度呢？就是我们信的对象是谁，我们盼望的缘由是什么，我们的爱又是从哪里来的。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信望爱重要性的区别体现在不同的情境中，而最重要最根本的则是基督。我们信的是基督，我们的盼望是因着基督，我们的爱也是由基督而来的。讲到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我会读一下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里有信，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这里有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当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我们才有信，才有望，才有爱。所以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这我就是讲一下信望爱具体的一些关系。因着这个信，我们有了美好的盼望以及爱的能力。因着美好的盼望，我们每一天可以过信心的生活以及充满爱的生活。因着爱，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出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那我再说一遍， 因着对基督的信，我们才有美好的盼望以及爱的能力。因着美好的盼望，我们每一天才可以过这种信心的生活以及充满爱的生活。同样，因着爱，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出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其他的比较好理解，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我们有了爱的能力。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具体的关于因着信而有了爱的能力这个问题给它普遍化，那么这个问题就变成不信主的人是否有做好事的能力，不信主的人是否有做好事的能力。当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可能有不少基督徒都持肯定的意见，也就是说不信主的人当然会做好事，不然社会上哪有那么多助人为乐呀。当然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因为你要助人为乐，人家还要陷害你，就把社会上这种因神的普遍恩典而存在的唯一一点的良知都把它逼到绝路上，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那么神学家 Francis Chilton 他说，在这个我们没有翻译，因为好像对，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对这个名字的翻译千奇百怪，大概就英文就是 Francis Turretin T-U-R-R-E-T-I-N Francis Turretin。 他说关键是我们怎么定义这个好。回到我们起初讲的，刚刚我们提到过的，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不能跟非信徒对很多东西有同样的定义。我们的自由不是绝对的，我们的好不应该是人本的，我们的公平是应该是神看为公平的公平。有很多问题，有时候我们觉得非信徒提出的问题我们太难回答，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按照他的逻辑在走，按照他的定义在走。我们应该是以神的启示为本，而不是按照还在最终的人的思维逻辑去走。所以我们怎么定义这个好？那么这位神学家他说，所谓的好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他说首先从原则来讲，或者说从动机来讲，这好行为是由被洁净的心发出的。他使用的支持经文是使徒行传15:9，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之后他又提到罗马书14:23，因为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之后他用到希伯来书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第二，他说刚才我们讲从原则上讲，第二他说到从方式上讲，好行为是以神的律法为依据，不仅是外在所做的，更是内在的心的顺服。罗马书7:14，我们看到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当我们已经卖给罪，已经死在罪里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做出蒙神喜悦的好行为的。第三，从最终角度，从最终目的的角度讲，好行为是为了荣耀神。那么这一节经文我们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哥林多前书10:31，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这样一说我们就更清楚了，原则、方式、目的。那么不信主的人做好事当然不是出于信，不是出于这个信的原则，也不是出于内在和属灵上的顺服，从方式上讲不是的，那更不是为了荣耀神。那接下来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完全堕落的人至少会 做出看上去很好的事情呢？至少看上去很好，为什么不像恶魔一样呢？我们在这里就要感谢神的普遍恩典。神不单有救赎性的恩典来让我们这些罪人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就可以与神和好，神也有普遍性的恩典借着神的护理来维持这个世界。同时这也体现出了神的公义，神让我们这些世人看到，包括不信主的人看到，即便是他们这些罪人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暂时的世界上做了好事，仍然是可以得到称赞，得到回报的。 虽然对于永恒的回报相去甚多，甚至他们虽然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私意做了好事，但还是可以有回报的，是因为神让他们看到神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有公义的，虽然这个公义仅仅是神最后审判的公义的影子而已。那么在这里也是打一个比方，就是帮助大家来理解不同的好。这是我跟一个访问学者有一次聊，他自己想，哎，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比方说，我们养一群猫，或者是养任何一群动物，那么有一只猫在所有的猫里面表现特别好啊，它帮助这只猫做事情，帮助那只猫做事情，所有的猫都认为这只猫是一只好猫。可是这只猫，它老主人，它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它不听主人的话。那么在所有的那些猫的眼里，这只猫仍然是好猫。可是在主人的眼里，这只猫不好。帮助大家来理解。但同时我也想讲一点，提醒一点，就是每当我们用受造物的这些比方也好，比喻也好，来帮助自己或者非信徒去理解神跟我们的关系，理解神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比如说三位一体，宁肯说我们自己不理解不知道，不要讲任何的比方。那么再回到经文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那么在这里有提到福音，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所说的福音是什么，我们就以非常简洁也是最准确的方式重温一下。所以我们经常说传福音传福音，那么传的到底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传的都是福音，当然现在不是所有的人传的都是福音。那么真正要传的或者说最根本的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四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我们的福音。所以当我们出去传福音也好，做见证也罢，这个信息要带出来。我支持一种观点，就是当我们做我们生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做见证没问题，非常好，我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的，是有力量的，掌控一切的。那么在非信徒面前做见证的时候，就要有一根弦。什么弦？我们做完见证之后要把我们的福音带出来。如果我们做完见证，比方说我们祷告蒙神应允了某件事某件事某件事之后，没有带出福音的信息，没有带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四节的信息，我们会给人误导，他会觉得哦，我信这个神跟罪没关系，跟耶稣基督没关系，没有这种赦罪的关系，而是给予的关系，而是我求他可能给我什么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给非信徒做这种见证的时候，不是不可以，很好，因为让他们知道我们神的大能，但是要带出福音的核心。这就像耶稣在马可福音里，在福音书中我们经常看到耶稣行完神迹之后说不要张扬。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他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这一点神迹，差了远了，离耶稣真正要做的。 他真正等的是十字，他上十字架那一刻，那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才是耶稣基督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四节所说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连耶稣基督他都尽量不要让人因为他行的神迹而去这么追捧他的时候，我们就更明白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见证是否应该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个为核心为根本。那么回到经文第六节的结果增长，让我们联想到马可福音第四章还有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关于结果子的教导。在马可福音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在约翰福音耶稣讲到葡萄树与葡萄枝的比喻。有人把这个结果子解释为带人信主，未尝不可。那么但是根据圣经其他地方关于结果子的教导，更普遍的认为是这里的结果子与增长指的是个人生命的改变。那么最近的一节经文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结果子到底是指什么的，就是后面的哥罗西书一章十节，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也就是圣经直接的教导我们要有好的行为，直接教导我们要有好行为，要行善事，要结善果。那么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基督信仰中教导要有好行为和其他一些教导善行的宗教有什么不同，另一个就是基督信仰中的因信称义和好行为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有好行为也可以称义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那么讲到这个基督教基督信仰所说的好行为和其他宗教的好行为，大家可能说哎，刚才不是提到了吗，这个怎么定义这个好行为。对，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更普遍的针对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是不是有真的好行为，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透彻一点。那么除基督教之外，其他所有宗教关于善行的教导都是人本的，即便像伊斯兰教这样绝对的一神论的宗教，它仍然是人本的，不单是关于善行的教导。那么人本最大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人类罪的根本所在。人本有两个重要前提，那么不局限于两个，但这两个非常重要。一个是人是完全自主的独立的，可以不依靠三位一体时而存在的，人是独立的。另外一个是人不是完全堕落的，人是可以靠着自身的修行也好，努力也罢，教育各种手段去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准，甚至像有的宗教所说的通过修行达到所谓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那讲到这里，比方说在佛教的禅宗里面，有人说佛教是无神论，看你怎么理解。你要定义这个神是我们基督信仰里的三位一体的自我启示的这位神，那佛教就是无神论。如果他们按照他们的那种思维方式去走，说神就是一种宇宙中最真实的一种存在，一种意念，万物由这个意念而生，那人对佛教的禅宗来说就是神。其实很多宗教信仰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把这个神的绝对和人的相对搞混，人里面有神，神里面有人。所以除了基督教之外，所有的宗教性的也好，非宗教性的也罢，这些教导人行善的都是始于人，止于人，开始于我们人，那么最后也只能终结于我们人。用我们刚才提到的二元的方法来看，就是开始于受造界，结束于受造界。那么在这里神基本上和人就没什么关系，所以人本是最根本的，也是最起初的罪。亚当和夏娃就是要以自己的判断为终极标准，而不是以神的要求为终极标准，以自己的意代替神的意。那么神跟亚当和夏娃说，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是神给他们的标准。那么他们自己当然有蛇的诱惑，但最后这个判断他还是要做出，说可果腹，又喜让人的眼目又看着又好看。那么在这里他们就是用他们自己的一个理解一个判断来代替了神的，他们就认为神所说的话没有权威性，他们是用自己的理性来代替神的启示。那么在这里有人，大家可能在想说，我们以前包括我都听说罪是没有命中，有这个在希伯来文的意思里面有没有命中靶心的意思，没有达到神的标准。那你在这里为什么讲说罪是人本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样讲的时候大家是一种什么感受。就是比方说大家没有信徒，然后来了一位传福音的人跟你讲罪呀，每个人都有罪，然后你说我没有罪，那罪是杀人放火什么的，我没有罪。然后这位传道人又讲说，哎，你说的那个罪就严重了，但是我说的这个罪呢是罪呀，它有在原文里面有没有命中靶心的意思。所以呢这就好比说人无完人，神的标准很高，谁也达不到那个标准，那你说你有没有罪啊？你一听说啊，那我是有罪，那你照你这么说谁都有罪吗？什么感受？那么对你来讲是不是一种不痛不痒的感觉，一种无关要紧的感觉？那么在这里一个问题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就产生了。如果我们面对着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死在罪中，我们觉得不痛不痒，我们怎么可能认为自己需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这里的位置在哪里？人无完人，所有的人都人无完人，那我们面对这样一种想法的时候，怎么可能再给他传讲说你真的需要耶稣基督？他觉得我真的需要吗？我不需要，我只不过没那么完美而已，我可以接着不完美下去，你很难继续跟他讲。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罪的根本是人本。那你说人本好像听上去也不痛不痒，没错，因为人本是人给自己扣的一顶冠冕堂皇的帽子，以人为本。我听哪个牧师说，我忘了哪位牧师了，好像是唐崇荣牧师说，讲说人权嘛， human right， human right， human is always right。 那这就是说总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人从来都是对的。那么我们看给人本换一个解释，人以自己为终极标准，把神踩在脚下。当然这个不是说是存在性的真实的那种踩在脚下，而是在道德上的，在认知上的踩在脚下。那么人以自己为终极标准，把神踩在脚下，行各样的恶的本来面目。如果是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人本，我相信当我们跟非信徒传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觉得扎心，那就对了。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应该是一种附加性的。什么叫不是附加性的？就是说这个非信徒说我活得很好，然后呢我有一天听到了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可能可以让我活得更好，那我可以信。我们的福音不应该是这种附加性的，而必须是颠覆性的，让他知道我的世界观、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完全是错的。但大家在这里注意一点，就是我们所传的信息不一定会颠覆这个人的世界观。为什么？因为他得不得救在乎神，但是我们所传讲的信息一定要具有这个颠覆性，我们信息的本身一定要有颠覆性。你比方说，我就回想起我以前给人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就包括我自己了，先讲我自己。我自己信神呢，就是因为相信了神的创造，我就觉得这个进化是错的，创造是更有可能。你比方说进化可能是 只有百分之就不知道多少了，就是0.0000几的可能。那么创造可能有可能是1%吧，比进化可信，所以我就信了。那么这种信是不是真的信？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里。那么再举一个例子，之前在以前在 DC 那边，在团契里面，然后我就琢磨怎么能让他们给他们分析一下，让他们更好的来信呢。然后我就画那个概率那个嘛，就是说你有神的概率是假如说一半一半吧，那你如果死后发现没神，你大家可能也都听过，你不损失什么，然后一旦有神你就完了。那如果真的没神的话，你怎么样也都无所谓嘛，你在这个世界上还可能有点好行为，大家还能尊重你。那么就是这种方式，这种福音的传讲的方式的话，我们说人信主了。那么回到我们刚才放的那个问题，这个主是什么主？我们说信主，信主，这个主是什么主？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是救赎主，也是我们每一天生命的主。当我们去不去传讲这个救赎的时候，去否认，去不去提这个救赎的历史性的时候，他真的是信主吗？当我们不去传讲这个创造的历史的真实性的时候，他真的是信主吗？他信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传讲的福音一定要纯正，不是说大家看我之前虽然是那么信主的，但现在也真的信了。所以我们的神是用各样的方式来带人信主，但我们传讲的人要明白一点，我们要传讲真理，我们要传讲圣经，我们要为真理做见证，因为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灵。当我们讲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我们讲什么神都会用，只要我们忠心的讲就行了，是不是这样？退一步讲，是我们讲什么神都会用，但是我们自己真的是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要讲合乎神心意的东西，而不是讲打了折扣的东西，而不是讲去迎合人的需求的东西。那么这是讲到人本基督教的善行教导的行善皆善果和其他的，不管是信神的也好不信神的也好，这些人他们所谓的善行的区别，人本神本。那么我们讲到人本是人最根本的罪。那么之前又讲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基督教中的因信称义和善行的关系。简单的讲三点，我相信大家大部分人应该很清楚。我们再提三点。第一点就是人无法靠以人本为前提的善行讨神的喜悦，因为人不能在把神在道德上把神踩在脚下的同时，去让神认可人的这种罪行。就是我不需要你我也能行善，然后但是我行善了你要认可我，这可能吗？第二，活在罪中的人没有能力活出神本的生活，除非在圣灵重生的大能下相信福音并因此得救，也就是称义。第三，重生的基督徒活出好行为靠的是与神的连结。在约翰福音15:4-5，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里讲得很明白，人若离了神自己就不能做什么。但是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因为在这里面讲到结果子，神岂是用结果子做这个让大家来理解。那么结果子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生命的改变也是这样。当我们真正的重生了，我们的生命会自然的流露出与以前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生命结出的果子。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基督徒要不要刻意去追求好的行为呢？还是就是读经祷告亲近神，在知识上有所增长就好了，不用刻意去追求？就是大家注意这些问题，一个是两方面，一个是刻意去追求，一个是我想都不想就读经祷告就好了呢？我们注意在这里面有一个手段和目的的问题。手段和目的， 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任何时候我们的目的不能被我们的手段击败，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追求好行为是我们荣耀神的手段，但当我们过分看重这个手段的时候，这个手段就变成我们新的目的了，而我们原本的目的很可能就被废弃了，就忘掉了，就又变成一种人本主义的追求善行，然后期待着借着这个善行来讨神的喜悦。任何时候我们的目的不能被手段击败。所以我不反对基督徒脑子中有这么一根弦提醒我们为主做见证，好行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更加要认识到的是，我们是为了荣耀神，并且很根本的一点是，只有与神连结，只有靠神靠圣灵，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好行为，讨神喜悦的好行为。那么仍然在第六节有一个真知道，哥罗西书一章第六节，当我们真知道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自内心的爱神爱人。我们知道圣经上说魔鬼也知道神也信，但是不是真的知道，不是真的信，他们是战惊的信，恐惧的信。那么在第七节哥罗西书一章，我们看到保罗说从以巴弗所学的，这里面不单是指言传，也包括身教，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过的好行为。经文9到11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是我们刚才引用过的一节经文，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的祷告，有这样一个模式，就是神在前人在后。第9节，我们要首先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么才能在第10节所说的行事为人上面对得起主。那么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指的就是蒙他喜悦结果子，并且多知道神。另外第11节，当神给我们力上加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在这里欢欢喜喜很重要，当神给我们加添力量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可以忍耐，而是欢喜忍耐。这欢喜忍耐和愁眉苦脸的忍耐是有质的区别的，一个是靠神，一个是靠人自己。而我们知道人是靠不住的，我们忍得了一时，我们忍不了一世，总是要出问题的。那么第12到14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个得基业得产业是我们在旧约中经常看到描述以色列人的词，在这里保罗用同样的词语来描述外邦人，也就是说外邦人与以色列人与神的选民有了同样的身份。讲到身份，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应该很好理解，我们在美国的合法身份有很多，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绿卡，或者有的人申请成为美国公民。但是在神的国里取得合法身份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4章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在这里第13节，哥罗西书1章第13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也就是说脱离罪的辖制，脱离撒旦的捆绑。在神爱子的国里，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自由的，回到之前那位神学家提到的那3点，我们自由的原则是出于对基督的信，自由的实现是出于对神的顺服，自由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荣耀神。那么也是在基督里我们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神的国，在第13节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这个如果有机会下次再讲。 那么把这个神的国放到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一起来讲，当我们知道这位基督是一位怎样的基督的时候，我们会对他的国度有一个更清楚的概念和认识。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那么大家可能觉得东西有点多，有点散，其实呢，我希望大家把握住最根本的一个，是神与被造界的区别，那不叫天壤之别，因为天地都是被造的，而是有质的不同。那么在这有本质区别的前提下，我们怎么能认识神呢？就是当我跟有的学生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真的很聪明，他们会说，哎，你那个神是那么厉害，我们这么渺小，又有限又有罪，我们怎么能认识他呢？怎么可能呢？他们会想到这些问题。那么就是靠神的降杯，神的创造就是神降杯的体现，神最终极的降杯就体现在耶稣的身上，因着耶稣在基督里，我们才得以与神和好，得蒙救赎。那么再一个，就是在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强调这个中间的这个神的降杯，我们再强调一遍，是在基督里的降杯。所以把今天讲的东西用这么两三句话穿起来，就是我们讲了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的矛盾。我们认为有矛盾，是因为我们把神的属性归给我们人，我们混淆了绝对和相对，我们把神的那个大圈跟我们的这个小圈混为一谈。这也是我为什么强调，虽然大家可能感觉有一点点抽象，但我觉得还好，有一点点抽象，但必须要讲，因为这是我们一个世界观的根本，我们一定要有这种世界观。人和神是截然不同的，神和创造界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我们讲到了信、望、爱都在基督里，我们有信、有望、有爱，单单在这个圈里是实现不了的，是没有的。因着神的降杯，因着有耶稣基督把我们跟神连接起来，我们才有信、望和爱。那么也是在基督里，我们有能力行善，并且把荣耀归于神，而不是受造界。也是在基督里，我们因信称义，而不是靠信耶稣之后才能有的好行为来称义。所以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天父，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时时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主啊，你不单是那一位超越万有的神，你更是降杯在我们中间那位丰丰满满真真实实的神。主啊，感谢你为我们的罪而死，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并且死后复活，你胜过了罪和死亡的权势，让我们接着相信你所做的，就可以得蒙与我们的阿爸父神和好。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叫神一声阿爸父。也是求你看顾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何而活，是为了荣耀神，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主啊，我们的生活，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意义何在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生活的意义是何等的丰盛，是为了荣耀神的名，而不是单单的活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上。也是愿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对得起与我们的蒙召的恩相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